听众朋友，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本月10日罕见地发表公告，责令法国政府在圭亚那金矿开采案中听取当地原住民的意见。这是该委员会首次向法国政府发出类似的警告。此前法国在尼日尔的油矿开采也曾经受到该委员会的谴责，但当时被谴责的对象是法国核能巨头阿海法集团。而今天是法国政府直接成为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的攻击目标，巴黎被要求必须在今年4月8日之前做出回复，这在法国历史上还是首次。事实上，圭亚那金矿开采计划从一开始就在法国国内引发强烈反弹，该计划也是法国前环境部长于洛与总统马克龙之间的巨大分歧之一。反对此一开采计划的人士超出了环境以及考古学界，去年10月份就有100多位法国多个学科的研究人员在法国世界报发表联名公开信，呼吁叫停这一严重威胁当地生态环境、破坏原住民历史古迹的灾难性计划。公开信特别指出，该计划是否能够带来实际的经济效益都是一个未知数。法属圭亚那位于巴西与苏利南之间，面积相当于一个葡萄牙，这里的居民主要生活在沿海地带，内陆则保留了亚马逊森林的原生态地貌。尽管在过去的100多年中，这里一直是传统金矿业者的冒险乐园，但是大规模的工业开采却只是最近才出现。俄罗斯第三大金矿商诺德黄金集团就与加拿大哥伦比亚黄金集团结伴，计划在位于圭亚那西北部的黄金山脉开采85吨黄金。公司计划在亚马逊森林开辟相当于8平方公里的开采区来提取黄金。尽管该计划应提供就业、促进经济发展而受到当地政府以及地方部分议员的支持，然而却从一开始就遭到绝大多数当地民众的反对。首先，大规模的工业开采黄金必将导致严重的环境后果。根据世界自然基金会的估计，要在12年内提取85吨黄金，这就意味着金矿开采公司将使用57000多吨炸药、46500多吨氰化物以及145万公升的燃料。根据法国学者的统计，每20公斤黄金的提取必须使用10吨的氰化物、20吨的炸药，而且还会留下8万吨的矿业垃圾。而事实上，当地岩石的含金量极低，每一吨岩石仅含有1.6 至 1.8 克的黄金，而且大量被剧毒污染的废矿物的堆积会对当地民众的安全构成直接的威胁。2000年罗马尼亚以及2015年在巴西就曾经发生过囤积含有氰化物的废水的蓄水池泛滥事故，造成严重的环境后果。其次，开采黄金还需要大量的电力能源以及水资源。据预测，金矿开采将消费法属圭亚那当地 8.5% 的电力供应。为了满足矿业开采的需求，当地政府正在计划修建新的水坝，这将更加威胁亚马逊森林的原生态。除了电力能源之外，开采85吨黄金还需要消费大量的水资源。据当地环保组织的预估，每小时将消耗超过10万公升的水。尽管俄罗斯与加拿大的黄金开采公司都承诺已经预备资金，将在工程结束之后对当地的环境进行必要的修补，但是环保组织担心泼水难收。最后，该开采计划是否能够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据世界自然基金会等环保组织的预估，所谓提供750个工作岗位的承诺过于乐观，因为该预估是建立在对黄金价格的乐观预测之上，而目前黄金的市场价格正在不断的走低，所以该承诺恐怕很难兑现。反对者认为，虽然解决就业问题确实迫在眉睫，认为法属圭亚那的失业率远远高于法国本土，超过25%。然而，以破坏当地生态环境来创造就业，不可能创造出可持续的就业岗位。此外，经济学者们也指出，该计划之所以使金矿商有利可图，其主要原因是法国政府对他们实施的优惠的税务政策。评论认为，政府应该停止类似的投资优惠政策，转而援助一些保护生态环境的经济开发计划。 为了回应来自法国本土以及法属圭亚那的反对者的呼吁，法国政府去年组织了针对圭亚那金矿开发计划的全国讨论会。虽然反对最强烈的圭亚那当地原住民得以在讨论会上表达了他们的观点，但是他们的意见却没有获得接纳。负责监督讨论会的法国女参议员桑德拉·若阿诺在报告结论中就写道，大讨论从一开始就遇到来自政府以及金矿开发商的严重阻力。他还强调指出，当地原住民的意见并没有获得应有的重视。当地民间组织发言人抗议说，法国是国际劳工组织有关保护原住民权益的第169号条约的签署国，但却并没有遵守该条约的相关规定。另外，国际人权服务组织的代表也向法国媒体表示，法国政府此举违背了联合国原住民权利宣言，而法国是该宣言的签署国之一。听众朋友，法国政府环境部长去年年底曾经向法国媒体表示，圭亚那金矿开采计划必须做出修改。下一步外界关注的是巴黎将如何回应联合国以及法国国内日益高涨的反对之声。今天的今日经济节目是由杨梅主持，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